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雅歌的第三章和第六节。那从旷野上来，好像烟柱，用商人贩卖的各种香粉、木药和乳香香熏过的，是谁呢？看哪、啊，是所罗门的御轿，四周有60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个个手拿武器，横征惯战，个人腿上配有利剑，以防夜间的袭击。所罗门王用利巴任木为自己做了一圣华轿，他用银子做轿柱，用金子做轿底，用紫色料子做轿的坐垫。内部所铺设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西安的众女子啊，你们出来看看，所罗门戴着的冠冕，就是在他结婚的日子，在他心里喜乐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戴上的。我的佳偶啊，你很美丽，你很美丽。你的眼在面纱后面，好像鸽子的眼睛；头发如同从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；你的牙齿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刚刚洗净那样洁白整齐。它们成双成对，没有单独一只的。你的嘴唇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小嘴美丽，你的两颊在面纱后面如同切开的石榴，你的颈项像大卫的城楼，建造得十分整齐雅观，其上悬挂着1000个盾牌，都是勇士的武器。你的两乳像双生的母羚羊，是在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。等到晚风袭来，日影消失的时候，我要亲自到莫药山，要往乳香冈去。我的佳偶啊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我的心腹啊，与我同去利巴嫩山，与我前往利巴嫩山，从亚麻拿山顶，从示里尔和黑门山顶，从狮子洞，从豹子山俯望。我的妹妹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夺去了我的心，你用你的眼神，用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。我的妹妹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的爱情多么美丽，你的爱情比酒更好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料。我的心腹啊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好像利巴嫩山的香气。我的妹妹，我的心腹，是上了筏的院子，是上了锁的水井，是封闭了的泉源。你所栽种的一所石榴园，有极美的果子，有凤仙花和纳达树，有纳达和番红花、菖蒲和肉桂，以及各种乳香树、抹药和沉香，与各样精选的香料。你是院中的泉源，是活水的井，是从黎巴嫩山流下的溪水。北风啊，兴起；南风啊，吹来，吹进我的园里，让其中的香气散播出来。用我的良人进入他自己的园中，享用他佳美的果子。
我的妹妹，我的心腹啊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我采了我的没药与香料，我吃了我的蜂房与蜂蜜，我喝了我的酒和奶。朋友们，你们要开怀吃喝，亲爱的，你们要不醉无归。我身虽然睡卧，我心却醒。这是我的良人的声音，他敲着门说：“我的妹妹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呐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头发给夜露滴湿。”我回答：“我脱了外衣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弄脏呢？”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的心因他大为激动。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没药，指头滴下没药，滴在门栓上。我亲手给我的良人开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我发现他走了，差点昏倒。我到处找他，却找不见。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的守卫巡逻的时候找着我，他们打了我，伤了我，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我身上的外衣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，你们要告诉他什么呢？你们要告诉他，我患了相思病。你这女子中最美丽的啊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更可爱之处呢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更可爱之处呢？以致你这样嘱咐我们呢？我的良人红光满面，是万人中的表表者，他的头像金金，他的头发如棕树枝厚密，像乌鸦那么黑，他的眼好像溪水旁的鸽子在奶中洗净，素得合适。他的两颊如香花旗，又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滴下没药汁，他的双手像金管，镶嵌着水苍玉，他的躯体如象牙块，周围包着蓝宝石，他的双腿像大理石柱，安放在金金的座上，他的容貌如黎巴嫩山，像佳美的香柏树，他的口甜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就是我的良人，我的朋友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啊，你的良人到哪里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到哪里去了？让我们与你去寻找他吧。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，下到香花旗那里，在园内细赏采摘百合花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细赏。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撒，秀丽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旗帜的军队，请你转眼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使我心动。你的头发如同基列山下来的山羊群，你的牙齿像一群母羊刚刚洗净上来那样洁白整齐，它们成双成对，没有单独一只的。这是上主的道，感谢上主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如果这是第一次你见到我的话，我的名字叫瑞恩，我是普罗汤的牧师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次的雅歌，我们一周会有看四次，就接下来的四周我们要休息，然后八月再继续看第三次和第四次。今天的经文很长，然后内容也挺丰富的，所以啊，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我再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看到这么长的经文，这么复杂的一些内容，我们有点不太明白。主啊，求你通过这次的讲道，求你通过你住在我们心里的做工，所以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理解，而会被改变。所以我们可以在香港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，为了你宝贵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而求。阿们。好，今天的题目是喜乐和结合。我不会讲所有的经文，因为很长，但是你们周刊里边有所有的经文，所以你要看到更多的经文的话，你可以打开那个周刊里。我是怎么看这个雅各这本书这首诗呢？我觉得最初的读者应该12岁到13岁的犹太小朋友啊，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儿童之窗，有小朋友坐在前面，这个最开始是给他们讲什么是浪漫的关系，什么是男人怎么爱女人，女人怎么爱男人，就是结婚这个一个概念。然后12到13岁，为什么现在你们开始对异性有一些感觉，就是基本是告诉他们这么一些事情啊，最开始这么一个目的。然后他们就会学到呢，爱情这是一日三秋的一个感觉，哇，好喜欢，好好，比酒还好，这是他们学到的内容。然后也看到了2周前我们看到第一个讲到，会让人感觉哦，你变成了一个国王或者跟女王一样的感受。然后其实这个雅各一直在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发现这个婚姻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的一个比喻，一个比喻，全圣经也会讲过这些比喻。 但是这个雅各也会提到。所以有人可能问，那雅各到底是关于婚姻或者是关于耶稣基督？都对，都是。而且两周前今天我会用一些普通的一些歌词，因为雅各自己说的是歌中之歌，所以这些歌的歌词可能有限，但是是雅各会用这些歌词，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它的内容。不只是我有这个看法，一个外国人在2024年，有一个牧师，中国的牧师叫林信高，是明朝的一个出名的牧师，中国人，他之前是这样写，雅各不仅仅是爱情诗篇，更是灵魂与基督之间神情对话的象征。所以是怎么说呢，是话中至中，里边有更深的意思。我们平时的歌，我们都爱唱的歌，比如说这个平凡之路哈，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有话中之话。所以呢，我们表面上是一个普通的生活，但是他在讲的是自我探索，有一个更大的事情。这个雅各也是更深层的意思，是代表的是上帝与他的教会。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一个牧羊人和一个女牧羊人一起谈恋爱结婚，这是很普通很普遍，但是这个歌代表的是神和他子民，神和他的子民。今天两点，喜乐结合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。这个喜乐这个概念来自第十一节。喜乐和这个婚礼都在这个经文里。这个婚礼和这个喜乐这个两个概念就会出现一次在这个雅各里边。因为这些婚礼，你结婚之后不会改变你对你的配偶有什么感情，你结婚之前爱上了他，你结婚之后爱上了他，不会改变你里边的一些想法和感受。所以这个婚礼这个喜乐就很快的过去了，不会再谈了，就有这么一次。好，我们从六节开始。从旷野上来好像眼柱，对，是谁呢？第六节，如果你爱看圣经，你是一个读经者，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呢？出埃及记的耶和华带他的子民从旷野出来。所以这个歌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，对，这不只是两个普通的人，也代表的是神和他子民。但是他好像这样来了，看呢是 Solomon 的预教啊，这个词我小查词典没怎么见过啊，预教，就可能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北京的故宫，我原来住在北京，常常带一些人要来北京去旅游的人，然后那边有那个好像有乾隆的预教，预教是普通的人都可以上吗？不是普通的人都可以上，而是很特别的人。他去南巡的时候去江南哈，还有慈禧太后在清朝的时候也做过一个预教，这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不是普通的老百姓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。他又提到的是所罗门王，就怎么样，他常常提到所罗门王在这个雅歌。我不知道在中文里是貌若潘安，就是最厉害的男子汉，这个丈夫就像他。第十节又提到金银财宝，普通的老百姓放羊的人会有那么贵的东西吗？是不可能的，这是超过普通的老百姓。在新约会提到的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，他来到 世界的时候，在新约讲了很多的话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他说过，这里就是说他本身他自己，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他是比一切的男人，一切世界上任何人都强和好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雅各最后就是说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在新约也会提到，我是新郎，现在是婚礼，是结婚的时候。他其实是雅各说的最重要的人。四章一节，他们夫妻互相赞美对方，然后接下来我就把一些这个内容拿出来放。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十节、第十一节说的是石榴、吃草、酒、奶、蜂蜜等等等等。这个吃的代表了什么？这是食物代表了什么呢？爱情。爱情有点奇怪哈，吃的怎么能代表爱情？有没有一些歌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呢？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我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断再忘记你，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歌也会提到爱情、食物，有一个来一起的感觉，一个比喻，所以这些小朋友就可能慢慢的学到了，哦，就像我想吃石榴一样的，以后我也想跟我的配偶在一起花时间。然后呢，许多关于身体特征的描述，提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身体。然后呢，第十一节开始说到，哇，衣服好香啊，哇，你的嘴唇啊，所以有点现在有点少儿不宜，有点长大的话。但是这十二十三岁的小朋友开始明白了，哦，以后我就有这样的一些欲望，是健康的，是好的，应该的，而是应该得到赞美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度蜜月了，好像是啊，狩猎的蜜月哈，提到的是狮子还有豹子啊，感觉结婚之后是有点冒险，有点危险，跟一个人那么在一起，但是都包括在这个喜乐的这么一个概念。这里十二节他提到的，我的心腹是生了霜的园子，封闭的泉源，这些是关闭的哈，这个门有一个锁，是不可以进。十二到十三岁的朋友应该明白，哦，好吃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界限，是二到十三岁的朋友应该去开始明白，不能随便进这个园子，这个肯定是一个比喻哈。但是到下一个第五节，独章第一节，有一些其他人，不是这个男性，不是这个女性在说话，是别人在说，朋友们，你们要开怀吃喝且爱的呀，你们要不醉无归。十二到十三岁的小朋友应该明白，结婚之后，办事之后，可以在一起，可以一起花时间，然后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小朋友可能要明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一直说，结婚之后才能睡在一起、住在一起，这是十二到十三岁的朋友当时明白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知道现在是2024年的香港，但是作为基督徒，这个是我们该明白、该懂的、该做的。如果你已经没有结婚，然后开始住在一起，这个经文我也想鼓励大家，应该去办事、办婚礼，悔改，应该是这样做的。 我们的教堂是可以办婚礼的，好多人来找我要办婚礼，但如果我不认识你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不好意思，不能给你办。但如果是我认识你，你是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你是基督徒，那我们就很愿意办婚礼。然后你看这个周围，这个两口子之外，他们是有保护的啊，这个园子你先不要进，但是结婚之后呢，你们去吃喝，你们应该是可以享受。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哈，这个12到13岁也明白，神创造这个婚姻制度是为我们好的，是为我们好。然后这个是喜乐，这是第一点，喜乐。然后结合，他在这里，我不读所有的经文，他又在做梦。两周前我们看到第一和第二章，就发现啊，这是在幻想，在做梦。然后这个梦呢，很快就变成一个哦，对，这个歌，这个我们也明白，他叫什么呢？王菲，我们也理解，爱情可能有的时候人就像做梦一样的，像做梦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梦很快就变成了什么呢？一个噩梦，有人在打他，有人在上他，就很奇怪，突然发生，就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你的梦突然发生这么一个事情呢？因为结婚之后，这个12到13岁的小朋友应该明白，不是从此幸福快乐顺利，会面对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两个罪人在说，我愿意一辈子跟你在一起。有的时候就会吵架，有的时候是要出差要离开对方，不能在一起，他一直在寻找他嘛，他不在一起。有的时候是钱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钱少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生病的时候。这个结婚之后不是一切都会顺利的，就是小朋友应该明白。但是关键的地方是，这个婚姻制度神造的，会维系他们，会还是让他们在一起，还是会让他们在一起。所以他现在在找人，他们是分不开。第六章1到3节，他们现在好像又在一起了，突然就是好像和好了，或者是从出差回来的。婚姻我们学到的是一个非常坚固耐用，可以应对各种冲击和磨损的一个关系，这是小朋友学到的。婚姻是一种牢固的纽带。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明白，这个歌也明白，这不只是两个人结婚，这个是一个比喻，主要是神和他子民，新约我们会说的是基督和他的教会，以弗所书第五章。所以这个12岁、13岁的朋友应该明白，哦，结婚之后不一定都一切都顺利。你可以问旁边，如果你没结婚还没有经历过，你可以认一些结婚已经有几年的人。小朋友会明白什么呢？感情如流水，有的时候喜欢一直在跟对方在一起，有的时候要分开一段时间，这个感情会来也会走。我觉得12到13岁的小朋友可能上完这个课，在那时候会做什么呢？可能他们回家问妈妈，爸爸妈妈，你爱爸爸吗？爸爸，你爱妈妈吗？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小朋友会这样。听懂的小朋友，你可以回家也顺便问你爸爸，爸爸啊，你们是不是爱对方？好，这个 PPT 就先放一会儿，先放一会儿，这是应用的时间。我要讲的是这个喜乐和结合，在这个暂时的婚姻，就我的意思，什么是暂时的婚姻？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会结婚多少年？50年？60年？有70年吗？这是暂时。还有这个永生的婚姻，那就是永远。还有我要讲到那个教会的关系。暂时的婚姻，在这边弟兄姊妹，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， 有的时候我们业主会面对这吵架、出差、身体不行、钱不多、不开心、不顺利的时候，但是还是要投资时间和精力在那个婚姻当中。所以这边的结婚的弟兄姊妹，你在投资在你的婚姻上吗？还是你们这是一些商业的伙伴，你们有这么一个关系啊，我找到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，你们说这么一个关系吗？还是你们是一个结婚的夫妇，或者你们是一个同屋的关系，就是恰巧变成这样，就是开始住在一起，没什么关系，来了回家了出去了就没有什么对话。你会被一起，你会在一起笑吗？你会在一起说你真实的话、真实的想法吗？你会在一起道歉吗？你会在一起感谢对方吗？你会有一个亲密、喜乐和结合的关系吗？好，这是暂时，暂时。但是，因为发现我们教会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知青，我简单的这个，现在我是叔叔吧，现在结婚14年，我可以说我是叔叔啊。叔叔要跟你们说一些话啊，弟兄当刚，姊妹当柔，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呢，以后如果你要结婚，当丈夫，你要可能要向基督耶稣学习，他是教会的头，我们在以弗所书第5章会看到了，以后丈夫要做妻子的头，这是圣经的道理。那你当刚，你要打挡。如果你看到一个姊妹，然后你要跟她见面谈恋爱，你勇敢一点，你去问她，你去约她，跟她一起。所以弟兄当刚，姊妹呢当柔啊，温柔一点，客气一点。什么意思呢？假设有一个弟兄真来了啊，你不知道说什么呢，你和我哈，你不能这样羞辱得罪你的弟兄。我觉得你要客气一点，温柔一点，因为以后你们还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。好，这是暂时的婚姻，还有永生的婚姻。这个雅各一直在说的是神的子民和神一起的关系，不只是两个普通的人谈恋爱。所以我觉得很关键的是，你认识神吗？你是跟他有一个永生的关系吗？你是个弟兄吗？你是个姊妹吗？你认识他？你了解他吗？没问题，如果你正在跟神谈恋爱啊，还没想要结婚的关系，慢慢来，继续探索。如果你一定是基督徒，你是弟兄姊妹，你已经跟神有一个永生的关系，然后已经信主了几年，你有可能现在发现，哦，我跟最初认识神没有那么热烈的期待跟他花时间看圣经祷告。那我的建议是，要不然你在每周有安息日的时候，你真的休息从工作，在香港很卷，你可以有一天可以休息的日子，给神投资时间，祷告、看圣经、来教会。星期天，要不你把它一周最有意思的事情，你最喜欢吃的饭，你星期天吃吧。你喜欢出去公园走路锻炼，星期天来做吧，把星期天安息日做特别一点。你不要跟神有一个商业伙伴的关系，就是来教会有你的目的啊，我想神，我从你得到这些东西，神，我祷告，我奉献，我服侍，然后你给我要的东西，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也不行。喜乐结合的关系，也不要做一个土木的关系，蒙着去来教会，蒙着看圣经，蒙着祷告，而是一个喜乐和结合的关系。好，教会， 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值得你去认识的是，但是他不只是为你一个人牺牲生命去十字架，他是为教会。所以你前面你后面你左边你右边的人是宝贵的，在耶稣的眼里。有可能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哎呀这么少的人，120个人，哎呀在香港这少数，但是耶稣看这个教会是很宝贵的，他愿意舍命为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有一个神业的伙伴的关系来教会，啊我在教会可以得到什么，教会可以给我什么，或者一个投入的关系，都不认识对方，来崇拜走了，跟其他的人花时间喜乐结合，在一起看圣经，在一起吃饭的关系。好，今天第二个讲到在雅各书，结合和喜乐，暂时的教会，不，暂时的婚姻，永生的婚姻，还有教会。好，我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，我非常感恩，你是通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你是什么样的神。也非常感恩你告诉这些小朋友什么是婚姻，什么是爱情。也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去理解，哦，我们暂时的婚姻要努力有投资时间，我们也明白这个永生的婚姻我们也要投资时间和精力，我们也学到了这个教会不是随便的人，而是你愿意舍命牺牲的一群人。求你帮助我们投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